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指责法官把美国大门向潜在的恐怖分子敞开；法国总统候选人也喊出了法国优先的口号；美国专家告诫川普当局北京有能力做出意外之举；台湾重申钓鱼岛主权；国民党则质疑蔡英文将台湾领土让给日本；中国有上千公民联署要求依法罢免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民众表示，一旦出事，该抱怨的就是那位阻止执行他的旅行限令的法官。川普暂时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川普在星期天发出的推文中说，他真是不相信一位法官能够置国家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上周五，美国华盛顿州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伯特裁决暂时阻止执行川普关于禁止7个国家的难民和其他人入境美国的行政令。这7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之后在星期天，旧金山第9巡回上诉法庭拒绝了川普内阁提出的恢复旅行限令的要求。川普星期天在他的推文中说，他已经下令国土安全部对入境美国的人进行非常仔细的检查，并补充说，法院把这项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他还点名指责了罗伯特法官。上诉法院限定联邦官员和州政府要在下个星期一之前，就这个限令是否应该被裁违宪还是应予恢复提供补充材料。这个案子很可能被送交最高法院裁决。司法部的上诉表示，法官对于总统的国家安全判断进行事后指摘，并且因为阻挠执行川普的行政命令而危害公众。副总统彭斯对川普的批评提出辩护，称川普以独特方式表达自己，让美国人民耳目一新。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共和党的麦康奈尔对 CNN 表示，他认为最好不要点名批评法官。麦康奈尔说，我们都想把恐怖分子赶出美国，但我们不能够禁止旅行。我们当然不希望那些在海外与我们一起作战的穆斯林盟友不能入境美国，我们需要小心。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佩洛西表示，在尊重宪法的前提下，他愿意进行立法工作，允许一个暂时的禁令。他说，我们一定也要一直仔细地审查我们的审查程序，看看是否有效，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对穆斯林入境美国制定违宪和不道德的禁令。在罗伯特法官的裁决后，几家航空公司已经受到了行政限令的7个国家的乘客允许他们登上前往美国领土的飞机。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彭拉勒彭星期天宣布要参加总统选举，他誓言要让法国优先，也对全球化提出了批评。勒庞在里昂市中心对民众表示，初选显示有关世俗主义或移民问题、全球化问题的辩论，或者普遍放宽的监管，现在确实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分歧。他说，这个分歧并不是左右派之间的分歧，而是爱国者与支持全球化者之间的分歧。多年来，勒庞一直是国民阵线党的强有力的代表，尽管法国屡遭恐怖袭击，他的声望还是不断的提高，推动选民朝着国民阵线党和民粹主义政策方向转变。最近几个月来，勒庞要求禁止在大街上戴伊斯兰面罩和犹太人小圆帽。勒庞大声疾呼反对移民是出于经济原因，他隔空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有关移民领取福利占用了过多美国税款的说法。 最近的民调显示，勒庞已经拥有足够的支持，能够通过第一轮的法国总统选举，但是要赢得5月7日举行的决选还不够。他说，根据民调，川普早就输掉了，根据民调，英国退欧也肯定通不过。在意大利，按照民调，前总理伦齐的政策肯定会被采用。我不相信民调，我只相信胜利，我们会胜利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的有关报道。在川普上任后，美中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情况下呢，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中国需要在经济跟朝鲜问题上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对抗。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则认为，美中关系的确需要重新的校准，但是挑战一个中国的政策无疑是在玩火。他还告诫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要小心，因为中国仍然有能力做出意外之举，包括采取意外的军事行动。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很多中国人曾经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表示欢迎，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后悔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普顿在美国大选的前后都去过中国。他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了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从川普当选到目前的执政，中国人迅速经历了买家懊悔这四个阶段。一开始，中国对川普的当选感到坦然，甚至是欢迎，认为可以与这样的商人打交道，他的孤立主义倾向会给中国提供战略机遇。接着，川普打破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不改对中国的言辞批评，引起了他们的担忧。这种担忧随着川普任命对华鹰派人物出任要职而上升到高度焦虑。很快，这种高度焦虑因为川普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演变成日益加剧的惊恐了。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认为，在中美1979年建交后，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持有相似的立场，而川普是美国37年来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断裂。中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还认为，中国还需要看到不仅仅是川普总统，美国民众有关中国的共识也发生了改变。目前担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的韦德宁说，美中关系中存在着不对等的现象，尤其是经贸领域，中国没有对美国对等的开放市场。他说，
And as we were opening up to China after all last year, what we took $51 billion.
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去年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了510亿美元，但是中国并没有对美国同样开放市场，因此美国人觉得现在是重新校准这个关系的时候了。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尤其需要考虑如何推动经济改革，但他担心的是中国的步调与美国的步调不契合。
The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see something soon, and Xi Jinping wants to wait until.
川普政府希望很快能够看到行动，而习近平希望等到19大党大会之后，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中国的动作要快。
除了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以外，韦德宁认为，美中关系中另外一个需要重新校准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他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回旋的余地了。在他看来，美中两国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因为中国军队正在走向全球，因此更可能与美军在地理上更为接近，从而增加发生摩擦的风险。被认为是知华派的美国学者兰普顿教授认为，除了经济领域存在的不对等以外，两国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存在不对等的现象，因此需要重新校准目前的美中关系。不过，他对川普适用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讨价还价提出了告诫。
They tweaking China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or what China call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他说， 在一个中国政策或是中国所称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刺激中国，用一个50年代的套话来说，就是在玩火。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就是这么重要。认为中国会就一个中国的政策的问题进行谈判，坦率地说，这是幻想。
朗普顿认为，美国任何时候都不会对这个原则问题讨价还价，尤其不会在北京召开19大党代会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样做。朗普顿还表示，台湾并不希望成为华盛顿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如果美国挑战一中政策的话，台湾将承受北京的报复措施带来的后果。他说，我们目前已经看到这种情况，比如大陆去台湾的游客人数大量减少，以及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等。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有关川普与俄罗斯关系所引发的注意，正在转移人们对一个更重要也更加危险问题的注意力，即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川普政府正走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方向上，这个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层面的冲突。朗普顿教授也担心，如果被逼到墙角的话，北京可能会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
And if you think of 1950 and the Korean War, you sort of think of
他说，如果你想想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的中越战争，当中国人动武的时候，它对于那些动武对象来说都是一个意外。我认为中国仍然能够给人以意外。所以我们要小心。
从目前来看，美中两国最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地方是南中国海。美国国务卿蒂克森在有关不允许中国进入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说法，似乎是在发出这样一个威胁，即美国要封锁中国人一直在建设军事设施的这些岛屿。用《金融时报》的话说，这就为现代版的古巴导弹危机搭建了舞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台湾表示，钓鱼台列屿，也就是中国称的钓鱼岛，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无可置疑。台湾将向美国方面持续沟通，说明中华民国对钓鱼台列屿的主权立场。在野党的国民党则批评蔡英文政府把台湾的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天发表的4点声明说，钓鱼台列屿，日本称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无论是从历史、地理、地质、使用和国际法而言，都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无可置疑。声明说，美国在1972年5月15号结束对琉球的托管治理后，并未将钓鱼台列屿的主权转移给日本。从1971年以来，美国多次重申，钓鱼台列屿的行政权交于日本，并不构成钓鱼台主权之转移。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在1971年5月26号给中华民国的正式照会中指出，此事并未损害中华民国有关主权的主张，美方对主权问题持中立立场。声明强调，针对钓鱼台列屿引发的国际争端，中华民国一向主张并呼吁有关各方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对于东海及南海问题，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将向美国方面持续沟通，说明对钓鱼台列屿主权的立场，并重申愿意与各方持续对话，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承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在访问日本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美国有防卫钓鱼岛的义务。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批评蔡英文政府在捍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问题上表现的软弱无能。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一对媒体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关于钓鱼岛符合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说法，前逻辑明显就是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领土，这代表了新任美国总统川普的立场。
中国国民党要请教的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跟我们的驻日代表谢长廷，身为最高领导人的一个蔡英文总统跟我们的驻日代表，对于美日两国基本上应该是联合蚕食鲸吞我国的固有领土，为什么他们两个不愿亲自发表坚定的反驳立场？难道蔡英文为了拉拢美日两国，宁愿割让我国的固有领土跟我们的渔民的传统的作业海域？
胡文琪表示，蔡英文在当选总统后的国际记者会上曾明确宣示钓鱼台主权属于台湾，但现在面对美日两国明显出卖台湾利益以邻为壑的不当做法，却装傻默不吭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说，国民党严重质疑蔡英文把台湾利益全部让给日本。国民党的声明指责蔡英文政府在领土主权遭受威胁之际，只顾着拜票走春，连说声钓鱼台是我们的都不愿意。莫非蔡英文已经把台湾当作筹码卖掉了？声明要求蔡英文对全体国人说清楚，是否与美日达成了什么协议。长期以来，钓鱼台的主权一直存在争议。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抗议。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无论日本将钓鱼台国有化或私有化，当年窃占我领土的本质不变。马英九还强调，寸土片石，在所必争。不过，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却认为钓鱼岛一直是日本的领土。早在2002年9月，李登辉就曾表示，钓鱼岛乃日本固有领土，所有权属于日本冲绳县。针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日期间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日前敦促美国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避免使有关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给地区形势带来不稳定因素。陆康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不容篡改的历史事实。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台海两岸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愿意抱持最大的善意，同大陆方面进行诚恳的对话和磋商，体现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关系。同时，他也呼吁北京当局要正视解决台商经营上的各种问题以及困难，排除政治干扰，共同保障台商的合法权益。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九，台湾海基会邀请数百名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参加主题为创新转型、开创新局、互利合作、两岸繁荣的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致辞中表示，台商最关心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的经贸关系发展已经超过30年，深刻地影响着两岸人民的生活。面对国际的新局势以及两岸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无论是在两岸经贸或区域发展的场域，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及互利合作的空间。他希望能以新的思维及做法，共同擘画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回应两岸人民及区域内所有成员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
我们也很愿意抱持最大的善意，根据两岸关系的动态的发展，和对岸进行诚恳的对话跟磋商，体现良性的互动、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关系。我们也呼吁北京当局要正式解决台商经营上的各种问题及困难，并且排除政治干扰，共同保障台商的合法权益，为两岸的善意互动做出积极正面的示范。
蔡英文还表示，2017年的国际经济形势正在酝酿着变局，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台湾更需要强化应变能力，拓展多元的对外经贸关系。他说，台湾在亚洲必须扮演建设性角色，将积极地推动新南向政策， 同时要展现更灵活多元的对外贸易政策，持续跟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主要贸易国家和区域加强双边对话和协商，深化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关系，促进台湾经济及产业连接全球市场，确保总体的利益。这次联谊活动的主办方海基会董事长田洪茂说，自从去年的520以来，蔡英文总统致力于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也向对岸持续释出善意，期盼通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对立和分歧。
自从政党轮替以来，我方高层所提出的各种磨合两岸关系的建议并未被大陆所接受，形成了目前的僵局。对于两岸僵局能否解套，政府一直采取不预设政治立场、互相尊重以及开放创新的这些立场，海基会将持续的来配合释放善意，希望营造友善的对话环境，开启双方的沟通和合作。
田洪茂说，两岸各界要多接触，才能有助于巩固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只有恢复建设性对话才能拉近距离。他表示，对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仍抱有信心，海基会将与主管机构共同审慎研究局势的变化，协助台湾人民和台商共同因应即将来临的挑战。在农历新年前夕，海基会董事长田洪茂曾向中国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合适的机会在金门与他会面，希望以此作为起点，重新开启两岸沟通和协商的机制。不过对于台湾方面的善意，中国海协会表示，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海协会的声明说，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声明说，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得以重启。声明还表示，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致辞中说，今年是金鸡年，沉鸡报晓，金鸡献瑞，代表着今年应该是否极泰来，驱散阴霾，带来希望的一年。他期盼两岸交流更加顺遂，今年会有更多的突破和发展。
从新政府上任以来，两岸关系面对相当的挑战，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我们的善意会改变，也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会走回对抗老路这样的态度，谨慎地处理两岸交流往来的相关议题，持续来推动两岸建设性的交流跟对话，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格局。我们也积极努力，希望和对岸能够共同来找到互动的新模式。
张晓月还说，台湾始终敞开同中国大陆沟通的大门，努力维持两岸既有机制运作，即使大陆方面对台湾有诸多限制性作为，仍采取主动做法，尤其是针对紧急事项都即时与大陆保持联系，管控及降低可能风险。他说，蔡英文政府目前对大陆的政策赢得了高达 84% 的民众支持。1987年11月2号，台湾正式开启民众前往大陆探亲，在过去的30年里，两岸的交流积累了相当的成果。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这些成果证明两岸可以在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思维下和平的交流往来。他说，陆委会将深化两岸各个层面的交流，持续累积两岸善意互动的基础，期盼中国大陆方面亦能务实理性，发挥智慧，与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两岸互动的新模式， 让两岸制度化的互动与协商发挥更大的作用。张晓月还说，2017年国际和两岸情势都面临更多的挑战，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陆续公布的相关政策，以及中国将为年底召开的19大展开的各项布局，这些都将影响未来美中台三边关系及两岸关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统计，蔡英文总统就任以来的首次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出席的台商人数并不踊跃，虽席开45桌，但一些重量级的台商并没有出席，如台企联合总会会长王平生。与会的漳州台商会长廖万龙抱怨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对两岸事务态度晦暗不明，两岸关系出现倒退，台商没有保障，海基会和海协会沟通和协调机制完全丧失，台商在大陆遇到的投资争议求助无门，让台商经商之路充满危机。不过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许盛晴说，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和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来营造。
两岸稳定和平还是最重要的了，我想大家都要去努力吧，就因为任何一方呢，那么都没有办法呢，那么用自己的想法去很坚持，而没有办法去找到大家可以共同去往前迈进的这个方向吧，我想大家都要努力吧，这个跟男女朋友一样，跟这个夫妻也都是一样的嘛，好不好，大家共同努力。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关系因为川普当选总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之际，有美国媒体最近报道说，解放军近期试射新式的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东风五西型洲际弹道导弹。有分析就认为，中国试射导弹在提升中国核武库能力的同时，向美国发出了一个警告信号，可能会激发两国展开核武竞争。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与华盛顿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知名记者比尔·格茨，1月31日援引两名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中国今年1月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实验，标志中国战略导弹部署出现重大转变。报道表示，试验的东风 5C 导弹从位于中国中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惰性弹头击中了中国西北沙漠中的靶场，而美国情报部门对这次试验进行了密切监控。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即分导式多弹头。报道称，有关试验的其他详情目前不可得知。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试验处于被监视状态。罗斯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国防部常规性的监察中国的军事发展，并根据解放军的能力调整防御计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分析，东风五型导弹搭载弹头的数目从最初只能一颗发展到可6至8个，而五 C 型则进一步提升到可搭载10枚弹头，这也反映中国已能制造更小型核弹头，并装备在多弹头导弹上。报道援引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说，这次多弹头导弹试射看来是向川普新政府发出一个信号，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最新恐吓。不过，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借东风 5C 的试射来警告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但中国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他说，
东风 5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试射，做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技术水平还是低位的，顺便我来展示，你也不要小看我，不是为了像北韩这样子，第一位是展示的威胁，提升那个性能，把它放到第二位。毕竟中国跟北韩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他搞了几十年， 数量上面跟美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只能够通过提升这个质量方面呢，来加强对美国威胁。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表示，这次导弹试射将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核武能力。长期以来，美方一直认为中国拥有约250枚核弹头。中国开始对东风五导弹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标志中国的核武库出现重大转变，弹头和导弹系统都有所增加，比美方估计的多。报道还表示，按照美俄裁减核武协议，美军服役的核弹头数量因削减至1550枚，但一旦中国核弹头数目增至800至1000枚，美方将考虑增加核弹头数量，将部分储存核弹头重新转为实战状态。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黄东表示，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跟美国无法比拼，而美国其实更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改变核战略。他说，
中国从数量上面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较，可见将来也不会跟美国比拼，中国的主要还是为保留自己第二反击能力而做这个准备。美国一直在也很注意的，就是中国在提高性能跟一定程度增加数量的同时，会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战略。如果是未来会改变这个提法的话，才是美国应该忧虑的事情，但目前为止从量方面还是不成比例。
军事专家黄东表示，对美国威胁更大的是车载机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足以覆盖美国全境。他说，
美国会注意的，这东风五系终于能够搭载10个核弹头这么一个数量的突破，但是美国掌握了东风五整个系列的部署的情况，因为它是在地下发射井的部署的，它不像东风41、31可以机动，主力的应该是东风41，也可以携带10个核弹头，而且可以机动，这才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新型核武器。
黄东表示，川普就任总统前曾放风会扩大和提升美国核武库，中国试射东风5C 导弹某种程度上会激化中美的军备竞争，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最关注的。他说，
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就是不会像美苏冷战这么一种竞争，中美的比较多元化的，不光是军事方面，经济为主轴，加上外交啊、媒体战啊等等。现在北韩方面也准备搞这个日朝案，美国又关注的也不光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几天前伊朗试射的弹道导弹等等，这几个国家，那美国是最关注，但是美国还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
黄东表示，目前中国已有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导弹可以发射多弹头，再加上东风5C， 以东风5C 导弹有20支计算，可将多生产达500枚核弹头，将令中国可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弹头数量大为增加。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表示，北京继续通过提高发射井部署的导弹和增加新型机动导弹来提升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中国去年四月进行了一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联合国的记录显示，在阿富汗与冲突有关的儿童伤亡人数2016年激增 24%， 平民伤亡总数比上一年增加 3%。 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星期一公布的年度报告，去年的暴力事件造成11400多名平民伤亡，其中大约有3500人丧生。平民的伤亡当中有 61% 是反政府武装，主要是塔利班造成的，亲政府部队则应该对 24% 的伤亡负责。联合国的阿富汗援助团表示，这比2015年增加了 46%。 报告没有办法明确在交战中伤亡的 10% 是哪一方造成的， 报告指出，对平民的保护总的来说是在恶化，以致伤亡人数达到自2009年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开始系统的记录伤亡情况以来的最高点。罗马尼亚发生将近一周的大规模公众抗议之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废除了一个有争议的内阁法令，这个法令保护很多政界人士不会因为腐败受到指控。罗马尼亚总理索林·格林德努的政府做出此举的时候呢，大批的示威者在布加勒斯特的胜利广场举行的抗议进入第六个夜晚。这次抗议活动被广泛视为自1989年共产主义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垮台以来的最大的反政府集会。星期天晚些时候，有20多万名抗议者继续涌入广场，尽管政府之前取消了有争议的法令。上周二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法令规定，如果官员非法所得低于47,800美元，就将免遭腐败的指控。政府声称采取这个措施是减轻欧洲这个最腐败国家中监狱过度拥挤所需要的。可是呢，愤怒的批评者们认为这个措施把政治人物的犯罪活动合法化。很多批评者过去一周来挤满了布加勒斯特的街道。星期六晚上宣布废除这个法令后，并没有使得星期天的抗议人群减少，似乎对缓和首都的紧张局势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分析人士说，数十名其他公职人员可能因为这项法令受益。批评者认为，这将严重损害罗马尼亚新兴的改革派努力。罗马尼亚新成立的国家反腐局2014年的反腐行动导致将近2000人因为滥权被定罪，其中包括法官、政界人士、检察官和其他公职人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澳大利亚的一个华人团体准备在2月15号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中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演出。他们认为红色娘子军宣传仇恨，鼓吹暴力，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符。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定于2月15号在墨尔本的艺术节上演，澳大利亚华人团体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将在同一天举行抗议集会。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齐家珍告诉美国之音，红色娘子军利用芭蕾舞的形式宣扬的是仇恨暴力。
他实际上是宣扬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宣扬这个阶级仇恨、阶级报复，宣扬杀戮，宣扬这个抢劫富人的财产，这个服从这些非常反人类的东西。
齐家珍说，他们去年成功的阻止了在澳大利亚的歌颂毛泽东音乐会，这次红色娘子军要来澳大利亚演出，他们从去年就给维多利亚省长和议员等人写信，但至今没有答复，所以他们决定在演出时举行抗议集会。齐家珍还说，强调西方国家要警惕中国利用文化交流进行渗透。
他们都是利用交流的手段，然后跟你啊，我们交流，你的给我，我的给你，然后慢慢的，第一步交流，第二步渗透，第三步操控，第四步占有，这是他们的整个计划。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澳洲、台湾、香港其他地方，他们都是很多的什么报纸啊、什么媒体啊，这样那样的东西都已经给他们操控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在日前宣布，要在今年6月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该校的毕业典礼，并且发表毕业致辞。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上个周五发表了声明，以中国外交部似的措辞抨击校方这个决定，并且表示如果校方一意孤行，将采取强硬措施予以抵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校方在周四发布的通告中宣布，达赖喇嘛将于6月17日出席该校的毕业庆典，并发表主题演讲。此次典礼仅受邀人士可以出席，但达赖喇嘛预计还将在该校出席一场对公众开放的活动。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博士在通告中称赞达赖喇嘛是位和平人士，他促进了全球各国对于人道事业的责任与贡献，这正是校方想要传递给毕业生和所有在校学子的理念。科斯拉表示，达赖喇嘛将向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们分享有关善良与怜悯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像种子一样在毕业生们未来的生命中生根发芽，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也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普拉蒂普·科斯拉于1980年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此后赴美深造，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2014年，科斯拉荣获印度理工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科斯拉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以及印度科学院荣誉院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曾于2012年到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并发表讲话，此次是他第二次访问该校。科斯拉在声明中说，我们很荣幸能迎来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到本校。尊者在2012年在学校里发表过讲话，我们非常欣喜在2017年能再次迎来尊者。然而科斯拉校长所说的我们显然并不包括该校一个中国学生组织。校方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的决定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抨击。这家学生组织周五通过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以类似中国外交部的口吻就此事表态。声明说，对于达赖喇嘛将于6月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所谓窜访演讲仪式，该联合会已迅速联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在等待总领馆方面统一指示期间，已向校方相关部门提出所谓的严正交涉，并表示对所谓打着传播宗教信仰的旗号对政治和历史进行抹黑的行为将绝不姑息。声明中称，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校方邀请达赖到访的行为不仅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伤害了广大学生学者的感情，更是给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声明称，如果校方一意孤行，该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这家中国学生组织并未马上透露将会进行何种强硬措施，只是表示将会在后面的声明中介绍具体措施。记者就此事致电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与副校长克莱尔·克里斯多夫科。校长办公室表示，两人不在学校，无法接听电话。副校长克里斯多夫科随后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说，他在邮件中强调，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一直是讨论和交流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的论坛，并且尊重个人就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克里斯多夫科副校长表示，圣迭戈分校的师生员工以及毕业生对达赖喇嘛将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感兴趣。作为一所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文明交换意见的场所的大学，校方认为毕业典礼是向毕业生及其家人们展示内省以及慈悲这一信息的恰当的机会。克里斯多夫科副校长表示，这是他代表校长科斯拉针对此事做出的回应。在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上介绍，这一组织于1985年成立，是隶属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据该联合会介绍，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唯一一个在全球各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及领事馆支持下而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学联组织。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的网站显示，仅在驻美使馆管区就有50余所学校建立了与中国驻美使馆有密切联系的联合会。在使馆教育处的网站上还登载了一篇于去年11月发布的新闻，内容是驻美使馆教育处举行年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工作总结交流会。文章称，有来自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近100名学联会骨干参加了会议。使馆官员在会上鼓励学联会服务广大留学生，不断提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会的网站上介绍，学联会是服务于学校所有华人学生学者。然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曾在或正在加州、佐治亚、迈阿密、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爱奥华以及华盛顿特区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几乎不关注或一般不关注学联会发布的信息。但也有留学生表示，因为学联会会组织各种活动并且向留学生提供帮助，因而他们会予以关注。 尽管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就此事进行表态，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再度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该校演讲的举动，将面临的后果可能不只是一些留学生们提出严正交涉这么简单。有媒体曾报道，早在2009年12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官员们发现中国教育部取消了对该所学校的认证资质。据称，当时该校有600多名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留学生。有媒体认为，教育部封杀这所学校的原因是由于该校在2009年9月邀请达赖喇嘛到访，并向其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不过，有消息称，教育部此后恢复了对这所学校的认证资质。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中国一些法律和知识界人士最近发起的要求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辞职的联署，发展成各界公民要求依法罢免周强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公开签名活动。此前周强提出对司法独立亮剑的论点，要求周强辞职的活动受到了官方的各种限制，但是呢，参与联署的公民已经超过1000多人。第一批一共有836人签名的联署信已经寄到中国全国人大中纪委和最高检察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维权网近日消息，1月20日发起的要求罢免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全民联署活动，几天后便获得831人的签名。随后广东维权律师葛文秀1月24日将联署信分别寄给人大、中纪委和最高检察院，而截止2月3日，联署信签名达到1056人。身为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阐述贯彻习近平有关2017年首要任务确保政权和制度安全指示精神时，谈及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做斗争。周强的亮剑言论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弹。上海律师林礼国、广州律师葛文秀等1月15日率先发表公开信，征集100名律师签名，要求周强引咎辞职，表达对中国司法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随后包括法学家郭道辉和张千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郝建、经济学家冒于氏、学者荣建和吴伟、艺术家厉宪庭、作家苏小玲等在内的一批北京知识界公民1月18日晚发起网上联署，呼吁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此后更多的公民加入联署活动，并发布中国公民要求依法罢免周强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公开信。公开信强调，周强的言论严重违宪违法，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应当追究违法犯罪责任，强烈要求全国人大依法罢免其最高法院院长及首席大法官职务，建议中纪委依党章给予党纪处分。公开信表示，周强亮剑言论的实质是歪曲和全面否定中国宪法规定的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等精神。周强大谈不要落入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的陷阱，误导公众，中国根本没有这些法律制度，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政权安全，实际是在撼动和破坏保障政权稳定的法律制度基础。联署信还表示，周强假借反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实际是在推行权力至上、领导人至上、特权至上原则，企图根本动摇或推翻中国现行司法制度和法治。这哪里是中国首席大法官，而是首席大法盲， 这不仅是中国法院和司法机关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维权律师葛文秀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联署获得外界广泛响应，虽然当局采取了约谈、微博、微信封号、删帖等限制措施，令许多人无法参与联署，但是短期内能有超过千人签名感到满意。
也有一些发起人被一些部门找谈话，但是呢，主要就是在微信、微博上被删帖，这个是主要的，就是根本发不去，一发就给你删了。太明显的这种压力吧，应该说还没那么严重。
您本人也被禁言了是吧？在微博上？
对，我在发表微博的当天夜里就被禁言了，禁言处罚一个月。
虽然有各种删帖，好些人可能会不知道，还是有超过1000多人联署。您对这个反应怎么看？
很多的公民呢，给我来短信，他们对这个事情还是感到很振奋吧，觉得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向全国人大有这种建议，应该有这种表达。我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我想你们也都清楚。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还有这么多人踊跃参与，社会各界的都有。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见出这个人心所向吧。
联署信还表示，中共党章约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每个中共党员都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但是周强公然反对宪法法律，不承认不遵守党章，因此构成严重反党，建议中纪委依据党章和纪律处分条例进行党纪处分，如被追究刑事责任，应当开除党籍。此外，北京市信网办等部门1月20日关闭由自由派经济学家冒于士、盛红等人创立的民间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所属的几个网站，而冒于士等主要天泽所成员的微博、微信等账号也遭封。外界普遍质疑天泽所多个网站及多个主要成员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关闭，可能与冒于士参与知识界公民联署要求向司法独立亮剑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辞职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美国之音对著名政治学者查尔斯·莫瑞的采访。莫瑞在美国学术界非常有影响力，也不断遭到来自左翼的攻击。他以学者身份严厉批评了如今美国学术界流行的政治正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当他的学生很幸运，作为美国人，我对宗教活动的下降和公民活动与婚姻的减少很有兴趣。所有这些活动下降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正确有关？在多大程度上你必须这么想，你不能那么想，你不能批评它有关？这些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公民活动的下滑？
I think that political correctness of all kinds，
我认为政治正确产生的各种危害无法计量。首先，它严重地破坏了大学系统。我是指我们的大学没有发挥思想公开交流的应有的功能。但设想一下未婚母亲产下儿童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你如果试图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你绝对会被称作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现在白人家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你还是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说你指责生孩子的单亲女性，妖魔化单亲女性。无论你怎样的努力解释，说我们是在关心儿童，关心如何养育儿童，也都无济于事。了解这些以及背后的原因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你就不会有解决方法。但你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任何内容，或者说很多人觉得不能谈论，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指责，不愿意充当坏人。政治正确扼杀了我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严肃的思考。
About a wide range of social problems。
Lots of students compelled to 与我1987年到来的时候相比，你现在不能谈的东西反而更多。 我生长在独裁统治之下，对此非常震惊。我也教书，我那时候在哈佛教一门课，我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相比，感到有这么多的东西他们都不能够讨论。如果你有这样的权利，你认为应该怎样解决美国高教体制面临的问题？
I suggest that professors gain a little more courage. Professors with tenure have no excuse.
我认为教授们应该增加一点胆量，终身教职的教授就更不应该不畅所欲言。他们不会被开除，因为有终身教职，很多教授们自律。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智力上的胆小鬼。你怎么改变呢？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能够改变他们。这就是说，很多政治正确现在都把种族主义作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观念，把性别作为广为接受的社会概念，这些都是空洞的东西。他们会说，如果我们有适当的社会项目，儿童就会改变。他们不考虑继承性，不考虑让人产生变化的能力有限。未来很多年中，当我们对基因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脑神经科学以及其他有了更多了解，我知道这会让所有的观众吃惊，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重要方面，男性和女性其实真的不同。意大利人与瑞士人就是不同，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与中国人就是不同。这不是说谁优谁劣，但性格、社会行为和其他领域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用对此感到害怕，我们过去就害怕讨论此类问题，但始终抱着正统的政治观念不放。将来会越来越难，因为这种正统的观念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愚蠢的智力行为。
Political orthodoxy.
Yeah, well, you talk about university. I just want to, you know, add a little bit because I have some experience on that.
您谈到了大学，我想补充一点，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保障，但是如果你不走正路，你就不会受雇，你就不能发表东西。你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受到雇佣。我哈佛的一些同学就不走正路，受雇就遇到了麻烦。
Even my Harvard classmate who are not that correct and then have real trouble to get jobs and so.
Yeah,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our universities are a mess.
我们大学中的社会学科和人类学科就是一团糟，他们在学术上不再有激情，他们不再寻求真理。文学、音乐或者视觉艺术中存在的卓越标准，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抛弃了世界上的部分宝藏，因为作者是已故的白人男子，真是一团糟。唯一的希望是大学教授们开始担忧自己的智商。我就智商问题写过一本书，我可以告诉你，那些过去说智商无法衡量所有事情的教授们，其实对自己的智商十分的担忧。一名教授最不可能做的事就是说愚蠢的话。随着时间推移，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很多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都会变得十分愚蠢。我认为，当大家都知道你的论点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时候，你会感到很没面子。这种窘迫感最终会让以政治正确为己任的人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
亚洲由于癌症患者的人数增加，以及未来十年中风和痴呆症患者人数不断上升，而面临医疗成本日益增加的负担。亚洲的经济进步带来贫穷急剧减少，可是呢，也导致了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饮食的改变，还有日益增加的城市污染，给各个社区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东南亚，晚期癌症每年导致13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称，每年有880万人死于癌症，其中2%在非洲和亚洲。世卫组织说，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肺部疾病每年导致4000万人丧生，这在2015年占全世界死亡总人数的5600万人当中的70%。好，我们在这儿呢，先进行 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告一段落，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